数字的意义。数字 ，OK， 一是什么意思？数字的，在圣经当中的数字，一是什么意思？一是开始，对不对？请你看哈，《创世纪》第一章哈，啊，啊，一就是一，是不是第一天？在《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三节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OK， 所以光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第一天。把光跟暗分开来，那就是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日，就是一的意思就是开始，因为神说要有光，那开始什么东西呢？就是先要有光，所以光在神的眼光当中是第一个出现的东西，所以你也可以讲说一就代表光开始，一就是光，就是把黑暗当中分出来，是不是？黑暗当中分出来，你是一。你是光吗？哎，妹，那我也是从黑暗当中被分别出来，有没有？他说什么？他说神况 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怎么样分开来了。所以第一就是开始光，而且是被分别出来，对不对？一，那你是一吗？你是光吗？你是被神分开来的吗？哎，妹，光就是这个意思。好，那其实你在看二哈，二其实就是应该是讲，我应该讲说分开了，因为为什么呢？你看第七节哈，他说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上的水，空气以上的水怎么样？分开了 ，OK， 分开了，那就分开，那意思就是说二就是分开的意思，分开，分开，所以一应该是开始，一应该是光。一就是你是世界上的光哈，你是世界上的光 ，OK。所以有些时候你在看到一哈，如果你在意象当中，如果你是在异梦当中哦，突然神给你看了一个很大的字一，你知道那什么意思吗？你就是光开始 ，OK， 好嘞，开始。二呢，分开。分别为圣，二分开，分别为圣，把空气上面的、下面的分开来 ，OK， 把空气以上的水、以下的水分开来。那这个分开也有意思哈。现在谁在空中掌权呢？啊，邪灵哎，所以你要分开来啊。我们是与这个。黑暗的权势分开来的 ，OK， 所以二是分开来，分别为圣，好不好？讲得很快啊、哦。三是什么？三就是说，你看啊、哦，第九节哈、哦，天他说天下的水要怎么样，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那请你注意哈。我们现在都是找一个最先开始的事就这样成了，就是在这边第一次出现事就这样成了，所以意思就是说三是什么？三就是事就是这样成了，什么意思呢？三就是顺服，因为耶稣因为神吩咐了，事就这样成了，所以三是顺服啊，英文叫 conform 啊，好。这是第三日，看四就比较有意思了哈。你看哈，我们看14节哈，他说神说天上要怎么样，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哈，要发光在天上普照在地上，四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怎么样？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叫中心，把这些光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那意识就是管理，意识就是权柄，管理权柄，你也可以讲说神国的权势，或者是黑暗的权势，就是找到一个国度的权势。好， 那我们是二十四小时店嘛哈，那我们在这里面呢，我们为列国发命令，发宣告哈，宣告从上帝来的启示的时候，我们是站在四的位置，数字四的位置，因为我们站在神国舅的权柄当中为列国发预言，明白这意思吗？因为他是管昼管夜啊，管理啊，他是在宣告神的国度啊。看到四是这个意思，好不好？四不是跟中国字死一样哈、哦？有时候到那个，我不知道你们这边的习惯怎么样啊、哦？我们在台湾啊，在其他的国家里面、啊，没有四楼的啊，三楼跳五楼，哎，四楼到哪里去了？我说四跟死是太像了，你要让人住在死楼里面吗？没有的事。所以没有四，但是呢，在圣经当中，四的意思就是权柄，而是管理，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好不好？所以大家知道哈，就是说，我要告诉大家，就是说，从圣经当中对四数字的意义是什么 ？OK， 那我们再看第五天哈，第五天呢，我要你注意的是二十二节，神就怎么样？赐福。这个赐福其实就是祝福的意思，所以五对我来讲，有人说是恩典嘛，我说我们看他的圣经里面呢，他是祝福的意思，所以五是 blessing， 是祝福的意思。那你说是恩典吗？也其实也可以这样理解了哈，因为是神赐福嘛，所以这是因为这个赐福是第一次，上帝在圣经里面所写的第一个出现的字，赐福、祝福 blessing。就是在第五天的时候，所以五就是 blessing， 祝福，祝福好不好？
好。
你会祝福人吗？
会。
本来我想说今天要跟你们讲祝福的，结果一进来这边，我想场地不行，我的场地要比较大一点，我要让你们操练什么叫祝福。那这篇道祝福的道是在。最后一次到杨院长来的这个地方呢，我以后才发展出来的一套。哎呀，祝福需要彼此祝福啊，弟兄姐妹，我们中国人很难祝福人的。你是在祝福声中长大的，还是在被咒骂当中长大的？
咒骂当中。
对。但是如果你是属神的人，你是应该是祝福人的，对不对？你应该住在五的里面呢。上帝祝福你。你要去祝福人家，有没有？上帝如果祝福你，那你不愿意祝福人家的话，那你是白白受到上帝的恩典了，你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为什么我们神哦？你知道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讲了一个故事，大家记不记得马太福音十八章讲一个什么故事？饶恕七十个七次，有没有？哦，彼得跟我们的耶稣讲说啊，主啊，有人得罪我啊，我饶恕他一天七次好不好？我跟你讲，彼得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应该来称赞我啊，我这个人很不错哎，我可以饶恕人家七次哎，一天呢，哦，我应该了不起哦。结果没想到耶稣跟他讲七十个七次，对不对？然后耶稣讲了一个比喻，有个人欠了一千万两银子，对不对？然后他的主人怎么样？有没有赦免他呢？有没有？赦免他吧，赦免他高不高兴？高兴的不得了。然后出门碰到一个朋友欠他几两银子，啊，十两银子。然后他怎么揪着他的脖子说：“你非得要还钱不可。”然后呢，你不还，我就把你下在哪里？下在监里面啊。所以他的同伴听了以后，看了以后，会不会很伤心、很难过？他就告诉主人啊，主人就把他给逮过来说：“哎，我不是才赦免你一千万两银子吗？你为什么不赦免你那个欠你那个十两银子的朋友啊？”哎，主人大怒，怎么样？要重新怎么样？把他下在监里面。他说：“你没有还的，我绝对不饶恕你。你一千万两银子，你还得了吗？你还不了了。”那意思就是说，上帝他很看重一件事情，你从神领受的恩典，你要把它给别人，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整个的信息是在讲说，你不要这个变成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你的忘恩负义彰显在哪里？你不肯饶恕人家，你已经得到饶恕了，你已经被上帝祝福了，对不对？ 你我是不是都是蒙上帝的恩典的？我们是不是都是蒙恩的罪人？上帝赦免你了，饶恕你了，那你为什么不愿意饶恕别人？你当初你爸爸妈妈从小虐待你啊，我说口头上的虐待吗？你愿意饶恕他吗？你能饶恕不饶恕，就看看你是不是敢跟你是不是忘恩负义的。我说这句话很重哈，可是如果说你真的明白马太福音十八章他所要讲他所要表达的意思，你是一个感恩的人吗？你感受上上帝赦免你的罪吗？啊，感谢主啊，耶稣上十字架呀，我承认我接受呀，太好了，哈利路亚，我的罪不再被神纪念了，我可以在神的面前因信怎么样称义，哈利路亚，感谢主。可是出到门外去，好小子，你昨天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没有办法饶恕你，上帝要咒诅你啊，这种咒诅话就出来了。弟兄姐妹，你觉得上帝会喜欢吗？不喜欢的，然后重新把你下在监狱里面，那什么意思？很多人在想说，这个有不同的神学的看法哦。你们有没有读过神学院啊？你知道这个神学院的看法，对这个看法就很麻烦，你知道吗？到底这个人有没有得救啊？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有些神学说我们一定得救的，他就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这个主人又把他重新下在监牢里面去。然后他讲了一句话。十八章三十五节，弟兄姐妹，你一定要记得这句话。弟兄姐妹，我不管你的神学观念思想是什么，十八章三十五节，拜托，拜托，拜托，你们一定要把它记起来，好不好？感谢主，我们念一次好不好？十八章三十五节，来，你们个人，若不从饶恕你的弟兄，
我便不也要这样待你们。
怎么样待你？要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所欠的债，就是三十四节。OK， 了解我在讲什么吗？讲得很快哦。所以主要的意思就是，你蒙受上帝的恩典，我们欠上帝好像一千万两银子哦，对不对？是不是？然后上帝赦免，但是你没有办法容忍人家欠你十两银子，他。耶稣说他就怎么样交给掌刑的，等你还清了，你一定还不了的，你还得了吗？你还不了吗？一千万两银子。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把上帝给你的恩典，上帝给你的赦免看成一千万两银子，这么重，这么样的恩典，浩大的恩典。然后你把别人欠你的，别人亏欠你的，别人欺负你的，别人鄙视你的，藐视你的，通通看成只剩下十两。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往往我们的人哦，把上帝的恩典看作只有十两，然后把别人欠我们看像欠一千万两银子，他们不可以饶恕。你有看到这方面的不一样？有姐妹悔改吧。我们有什么地方不饶恕人的，就冲着三十五节讲的这句话，我们要小心。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换句话说，我如果说真的可以这样讲的话，很多神学家不同意我这样讲，但是我就说这是耶稣讲的，他说个人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要这样带你，带你怎么样？弟兄姐妹，我讲下面讲的话供你参考， OK， 你可能会不同意没有关系，但是在这边我所看到的是神把你的救恩拿走， OK， 你可能不同意没有关系，我们今天不是在探讨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你心里不饶恕弟兄，没有心里面饶恕的话，神可不可以把你的恩典拿走？可以。就是我读的圣经是这样，你读的可能你有你的解释啊。那我不管，那你要尊重每一个人读的圣经 ，OK， 都有神的带领，好不好？我读的是，我不会落在三十五节的当中，神有权柄。可以把给我的恩典拿掉。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我今天不管你的神学观念是什么，我们今天就是诚诚实实面对圣经的话。了解我在讲什么吗？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所以你跟我就一定要饶恕弟兄姐妹，没什么好说的。 你如果没有饶恕的话，不管你到处到什么样的问题，你可以跟我说，刘老师啊，你不知道啊，我受到的灾害，我受到的这个虐待，你不晓得啊。我说我当然不晓得啊，你有你的困难，我有我的困难，你有你的经历，我有什么经历？但是你的经历不可能跟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一样的。耶稣基督他有权利讲这句话，你有没有？我没有，你没有，我也没有。我们在他面前只好哑苦，对不对？但是他说你要饶恕，我们只好饶恕吧，不管你愿不愿，不管你喜不喜欢。你知道老师吗？也就是说，你愿不愿意，愿不愿意让神的恩典在你身上？你愿意，你就活在数字五里面，因为上帝祝福你。上帝不是看你是可咒诅的，上帝看你是可祝福的。
阿
门。所以你看到别人的话，你也是可祝福的。所以耶稣，你就明白了，咒诅你的人要为他什么？
祝福。
为什么？因为你是蒙恩的罪。因为是蒙受上帝极大的恩典，所以你跟弟兄姐妹有过不去的啊，嫉妒、苦毒、纷争、棒毒，有没有？很多啊，不喜欢，祝福他吧。保罗说：“不要咒诅，只要祝福。”罗马书十二章，对不对？你不要咒诅，好不好？只要祝福就好。那至于你受的冤屈，就是深冤在耶稣了，对吧？他必报应的吧，给他机会啦。他现在你觉得他现在不行，你现在觉得他应该下地狱哈。有一天他真实悔改了，他上天堂，结果你反而在咒诅他，你可能就在一个你不愿意去的地方，这样就。有人说啊，刘牧师你讲的东西太像大锤一样了，我不喜欢听啊。我如果想你们喜欢听的，我就不必我来了嘛，任何人都可以讲你们喜欢听的，对不对？你要讲喜欢听的还不容易，在我们太多的牧师讲的东西很好听的，但我们诚实的面对好不好？神是一个祝福的神，你是神的儿女，你是天国的公主跟王子。弟兄姐妹，你嘴巴里面就只能祝福，你要有这个身份跟地位，你是尊贵的，你是荣耀的，怎么嘴巴还是粗话脏话咒诅呢？嘿，想想看你的身份跟地位吧，想想看你的身份跟地位是什么。你不要自欺哈，在家里面最常咒诅的话就是对家人讲的，不要说因为我是中国人一样哈，从小我妈妈对我讲的话没什么好听的，一样祝福我妈妈，她有一天会改变，结果我妈妈接受主，她改变了，也可以啊。你的配偶、你的孩子、你的孙子、孙女，现在不好，现在不行，祝福她，她有一天会改变的。我带你们看一节圣经好不好？使徒行传三章二十六节，好不好？我觉得这节经文是带给我很大的很大的启示。上帝看我们罪人的罪孽哦，是真的是多的不得了。可是他要怎么改变我们人类呢？上帝如果说他一来就是审判。我告诉你，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的。可是呢，你看哈，使徒行传三章二十六节。好，我们先来读哈，来，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
离开罪恶。
上帝来不是说指责你啊，你这个坏蛋，这个，叉叉叉叉叉叉叉叉，然后就说你该下地狱，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神没有这样子，神他是差他的仆人，先来。祝福给我们，所以叫他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弟兄姐妹，我告诉你，这边给我们的很大的一个启示是什么？你要叫一个罪人悔改吗？先祝福他。祝福怎么祝福？主啊，你将赦罪的恩典、悔改的灵、悔改的心赐给他，记载在哪里？我跟你讲，翻过来，使徒行传第五章， 使徒行传第五章的第31节，你看，如果你说刘牧师，我怎么去跟他祝福啊？你就祝福使徒行传五章31节，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好不好？来，
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
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
Amen。连你悔改都是上帝的恩典。
阿门。
所以你说啊，好像我当初信耶稣的时候是我自己的决定嘛，我可能是经历什么一些不好的事情，然后上帝突然施了一个恩典，施了一个奇迹，然后说上帝是真的，然后我愿意接受，虽然接受的时候还是懵懵懂懂的，还是不是很清楚，不是很明白，然后上帝这种恩典怎么会临到我身上，然后为了感激一下表示一下，然后我接受，我念的我接受耶稣基督了。我们哪个人敢说他在信耶稣的时候他完全明白呢？就当我们真的在好好的好好读经，好好祷告，好好的真正认识上帝的时候，你就发现到原来我当时会信耶稣真的是被他上帝制造的环境，我接受主吧。直到我接受主以后，我才发现到这是恩典，然后我才知道悔改跟赦罪的恩典原来都是他赐给我。我们人没有一将可以夸口，所以弟兄姐妹，面对你那些罪人的家人哈，你要让他回转离开罪恶嘛，来求神赐福给他，祝福他，上帝祝福他，你祝福他什么？主啊，你将悔改的心赦罪的恩赐给我的配偶，我的父母，我的儿女，可不可以啊？
可以，
可以啊。你是个祝福人了吗？上帝等着你去祝福别人，上帝等着你的祝福别人，因为你现在是不是一个新约的祭司啊？弟兄姐妹，你是不是新约的祭司啊？
是
的，你是新约的祭司，你知道祭司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我看一下《申命记》21章第5节，讲一讲，讲到第五章赐福，第五个字赐福就赐福到这里面了。21章第5节，弟兄姐妹，我们来看一下哈。21章第5节哈。
申命记21章。
申命记，摩西五经第五本。21章第5节，弟兄姐妹，来，我们一起来读哈。
祭司立位的子孙要进前来，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拣选了他们侍奉他。奉耶和华的名祝福，所有真正的欧达乌斯都要听他们的判断。
好，弟兄姐妹，请问你是新约的祭司？
是。
你知道自己是新约的祭司的，请举手。
阿门呀。好的，先放下哈。
我们看到他就有三件事情，第一个是神拣选他侍奉他，对不对？祭司是不是被神拣选的？祭司的唯一的要求是什么？就是亚伦的子孙嘛，有没有？就是你是亚伦的子孙，你就是 OK。不过那个时候是男的，女的不行，而且要无残缺的人 OK。好。但是呢，他第二项就是奉耶和华的名怎么样？祝福。我们现在是奉谁的名祝福？耶稣。OK， 感谢主。哦，你要奉耶稣的名祝福啊！所以弟兄姐妹，当你祝福你的家人的时候，奉耶稣的名祝福。也许声音里面还带着很生气哈，但是你还是奉耶稣的名祝福他。OK， 当你妈妈骂你的时候，你就嫌你妈妈很唠叨啊，怎么那么唠叨啊？世界上没有一个比我妈妈还对我唠叨的，你会不会这样想？会不会？会啊，唠叨你是爱你啊，只是你觉得很烦，对不对？是不是？可是他是爱你，所以你要奉耶稣的名祝福他，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最祝福的、最有名的祝福的话在哪里？你知道吗？我们要看一下《民数记》第六章。《民数记》第六章，对不起，我翻了很多圣经。6章22到27， 你们一定非常明白晓得这一段经文，因为你们可能在教会当中都有唱这条歌，民数记六章二十二到二十七。哈利路亚，六章二十二到二十七节哈，民数记。好，弟兄姐妹，我们翻到之后呢，请你把这段话看一看哈，弟兄姐妹，我们起来哈，来，耶和华，摩西说，你告诉亚伦跟他的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平安，平安。我要如此侍奉你，为这些人祝福，
我也要赐福给他们。
弟兄姐妹，这段经文你很熟悉吧？啊，你们有没有唱过那个教会结束了，主日崇拜结束了，然后你们会不会唱这条歌？啊，好，我们唱，我们以前是这样唱，我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你们当中有没有人唱过？唱过几首？啊，唱过几次哈，感谢主哈。但是最重要一节，弟兄姐妹，你要看二十七，二十七节。你看哈，他说他们要怎么样？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我也要。对，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你今天呢，这是我们今天讲的一个很重要一点哈，你记得哈，这什么意思？神把祝福的权柄放在你的嘴巴上面，我们大家一起宣告，我奉耶稣名宣告，
我奉耶稣名宣告，
神把祝福的权柄，
神把祝福的权柄
放在我的嘴巴里面，
放在我的嘴巴里面，
因为我如何为人祝福，
因为我如何为人祝福，
神就照着我的祝福，
神就照着我的祝福。
赐福给我祝福的对象，
赐福给我祝福的对象，
我这样宣告是奉耶稣的名，
我这样宣告是奉耶稣的名。
阿门。你看到没有？二十七节是什么应许？再看一下，你们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你知道为什么上帝命定哦？祭司立位人可以奉耶和华名的祝福，为什么？因为上帝把这个权柄给你，你怎么样祝福他，上帝就祝福他。换句话说，弟兄姐妹，上帝呢有很多的祝福等着你跟我为人家祝福的时候，他才祝福人家。再讲深一点，你旁边的人没有得到祝福是因为你没有祝福他，可不可以这样来理解？可不可以？所以你要知道，你所讲的话算数的。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你要先知道，上帝摆在你命定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督徒的样式，因为你是新约的祭司嘛，对不对？你是不是新约的祭司？你看看启示录第一章第五节，我不要翻太多，我就翻一章啊，从创世纪翻到启示录。创世启示录第一章第六节，对不起，第五第六节，我们应该从第五第六节一起来，我们一起来读哈，启示录第一章第五第六节，好不好？来，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的，为世上君王元首的基督耶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更有荣耀权柄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请问你是信耶稣的吗？
是。
你是用 耶稣基督宝血帮我们买赎脱离罪恶的吗？
是的。
你是天上的国民吗？
是的。
你是父神的祭司吗？
是的。
OK 好了。 OK 旧约的祭司有这样子的权柄，请问新约的祭司有没有这样的权柄？
有。
有的。你既然是这样子的话，你就要知道，在你特别在我们祷告殿中的服事啊，你祝福哪个国家，神就祝福他。你有这么大的权柄，你祝福什么人，神就等着你的祝福去祝福他。你不祝福，神会不会祝福？不知道，因为可能别人会祝福他。但是你的祝福算不算数？
算
数。因为民数记六章二十七节就这样跟我们应许嘛，对不对？你为他祝福，我就祝福他。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定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当中有些人没有得到祝福，是因为教会中的人没有为他祝福，我敢给你这样讲。所以我们每一个进到教会当中的人，你应该拼命为他祝福，他就得到祝福。因为很怕他，我们没有祝福他，上帝的祝福就不会领到他。你知道我在讲什么？所以我希望呢，在你们自己的教会，或是在祷告殿中，或任何的地方服事的时候，要开始拼命祝福每一个人。早上起来想到杨院长，为杨院长祝福，祝福他财务。那你知道我们祷告店要成立，要能够继续维持这个开销，需不需要钱财啊？需要啊。主啊，我向你来恳求财务的祝福，要临到我们杨院长设立的24小时祷告店，可不可以？
可以。
主啊，你差派企业家来支持他，可不可以？
可以。
感谢主。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主啊，你派天使来保护他，天使就来保护他，那你就不闻不问啊，浑浑噩噩，也不祝福，你失去了你的功用，你失去了你做祭司的责任，是不是？多祝福人吧，少在那边想说嫉妒苦读分中结党吟诗，为自己。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为别人的 ，OK， 好不好？请你祝福旁边的人，好不好？你找一个人给他祝福，好不好？祝福你，哈利路亚！只要奉耶稣名来祝福你，智慧启示，平安喜乐，出也平安，入也平安，上帝的恩惠在你身上，哈利路亚！耶稣的爱在你身上，平安在你身上。谢谢耶稣，谢谢耶稣，感谢主，归荣耀给我们神。 Amen， 哈利路亚。你诚心的祝福，神就祝福他。我们多多需要祝福。我们当中有人，有没有人说我不要上帝的祝福？有没有这样？没有吗？但是他，你要得到祝福是需要靠别人的。 Amen。那我问你们一个小小问题，你可不可以为自己祝福？可以祝福，为自己祝福，可不可以？
可以。
好，我们来为自己祝福，好不好？我念一次，你可以，我念的，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主啊，我要祝福我自己。
主啊，我要祝福我自己。
让我成为祝福人的管道。
让我成为祝福人的管道。
我宣告。
我宣告。
我旁边的人。
我旁边的人。
他的祝福都是透过我的嘴巴祝福的。
他的祝福都是透过我的嘴巴。
我宣告，
我宣告，
我要承接新约祭司的职分。
我要承接新约祭司的职分。
我看中这样子的圣职。
我看中这样的圣职。
求主带领我。
求主带领我。
让我看见我的祝福。
让我看见我的祝福。
落实在那个人的身上。
落实在那个人的身上。
奉耶稣的名祷告。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哈利路亚。你要承接新约的圣职，好不好？承接你新约祭司的圣职。
阿门。
所以你在看利未记说，哦，为什么大祭司承接圣职啊？承接圣职，我告诉你，灵里面就是你要不要承接新约祭司的圣职。
阿门。
阿门。我们把新约跟旧约你要连在一起，旧约不是无聊，旧约不是那些献祭制度很无聊，真的很无聊，谈几次学抹这个抹那个，我跟你讲说跟你很有关系啊。都跟你很有关系， 好，这个不讲了，我们有很多很属灵的东西就在那个旧约里面，千万不要说我不要读旧约，你一定要读旧约，你读了旧约以后才能够对整个的旧约祭司制度才能够明白，你明白整个旧约祭司制度的时候，你才明白上帝的恩典是何等的伟大，真的是太伟大了，真的太伟大了。我们回到数字五哈，讲了一大堆了，绕了一圈了，我们回到我们的数字五好不好？数字五就是祝福，赐福就是祝福 ，blessing。哦，我们刚刚讲到祝福别人，祝福自己，请问我们可不可以祝福上帝？
可以
，因为我们的圣经翻译啊，所有称颂神的称颂，它的原文就是祝福。OK， 你要把它写下来。所以你读到圣经诗篇啊，任何的地方啊，神是称颂神的，对不对？那个诗篇145篇第一、第二节的，我们要天天称颂他，天天称颂他。我翻一下啊，诗篇145第一、第二。第一、第二节，他说：“我的神，我的王，我要尊崇你，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我要天天称颂你，要永永远远赞美你。”什么叫称颂？就是祝福。所以，因为当初翻译的人他想说，我们怎么祝福神？啊，我就称颂好了。但是称颂的原文就是祝福。所以弟兄姐妹，你可以祝福神，也可以祝福人，也可以祝福自己。阿门。阿门。让你的口充满了祝福，让你的口充满了赞美。你如果真正的明白这句话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称颂，以称颂人、祝福人、称颂神、祝福人、祝福自己的心态度过每一天的话，我告诉你，我保证，你的粗话、脏话、骂人的话就没有了。起码开始渐渐少了。其实这个对一个基督徒一个生命的操练里面，我怎么知道你属灵的生命？我告诉你，我就听你讲话就好了。你不要说在刘老师面前啊、哦、讲话一定是很好听的啦。我告诉你，你要把一个录音机放在你家里面，你看看你那一天当中讲的话里面有多少是咒骂人的、咒诅人的，有多少是称颂人、祝福人的，不是称颂人，是称颂神、祝福人的，就可以知道你的属灵生命在哪里。你属灵呢？我告诉你，属灵的人很简单的、啊，他的检测，他的自我检查，就看你讲话属不属灵，不是看你那个医病赶鬼啊、恩高能力啊强哦，这个属灵哦，哦，我看你的讲话啦，要多属灵，就看你会不会祝福人，你多祝福人就少咒骂人，你越多祝福，你的生命就越改。你行走在上帝的旨意里面 ，Amen。所以对我来讲，有人问我说：“刘老师，请问你啊，我怎么样走属灵生命道路？我怎么知道我成长？”我说：“看你讲话呗，就看你讲话呗。你的思想啊，常常怨恨人啊，苦毒啊，嫉妒啊，人家长得漂亮要损他两句啊，人家长得帅你也要损他两句啊，人家做的事做得很漂亮你也要损他两句、啊、哦，他带事带得很好啊，我也要找一些不好的地方啊损他一下，不能让他太骄傲，会不会看不顺眼？那你不是在数字五的祝福当中，你不是在数字五的祝福当中，好不好？我要进入到数字五里面的祝福。Amen。哈利路亚。啊，感谢主。啊，六，我们看看六哈。六是很简单的。六是什么数字呢？启示录里面有讲，人的数字就是六。六就是人的数字。刚好六，上帝做了谁？按着我们的形象，有没有？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有没有？所以六呢是人。六也是什么形象？用得好就是敬拜上帝，用得不好就是敬拜偶像。所以你可以讲说六是人，如果不好的就是偶像。OK， 通常六的意义都不是很好，六是人的数字，人会搞崇拜自己，哦，崇拜人。了解我在讲什么哈？七是什么？完全因为怎么样，六日完成了世界的功，造世界的功，然后神就赐福给第七日，对不对？第七日就是什么？就是祝福，完全。然后第八是什么意思？第八就没有在这边了。八是什么意思？新的开始。八就是新的开始。OK， 那九呢？啊，不知道。八是重新开始，九呢？
新的，重新开始。
八是重新开始嘛？因为第八天，第八天就是重来嘛，就是变第一天了嘛，对不对？八还有个意思。请问，以色列男丁第八天生下来要做什么？
割礼，
对不对？割礼就是，我英文叫 cut off， 就是割绝的意思。割绝，就是割礼嘛，割绝，就是啊，就是把老我割掉的意思。OK， 因为保罗给他的比较新的意义就是心里要受割礼的意思，就是割绝，把老我致死。所以八有这个意思在这个地方，这是老我，割掉自己的老我的意思。好，这是八的意思。那九呢？九是什么？不是丰盛的意思。丰盛，圣灵九的果子，对不对？丰盛。那九在旧约当中还找不到比较明显的意义，但是九一般来讲就是讲丰盛。十是什么意思？十是什么意思？十的数字好不好？很好啊，十全十美，那是中国人啊，我是讲圣经的。十字架哦，十字架有点意思哦。你看了启示录第二章哈，大概知道我在讲什么哈。十节，第二章第十节哈，你们必受患难几天呢？十就是试验 ，OK， 试验了之后呢？通过了就得胜，通不过就怎么样，就失败。所以十呢是试验的意思，试验可以是得胜或者是不得胜。试炼，或者是讲说测试，就是上帝要测试你的信心是不是至始忠心。 OK，试验、试炼、测试 ，OK， 但是结果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有分两级，一个得胜，一个不得胜，好不好？所以十是测试的意思，但是结果好坏跟你的结果有关系，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不好的，好不好 ？OK， 了解。那十一是什么意思？十一开始的时候呢，你就要开始这样解释哈。十是测试，对不对？十一，那测试的结果如果是好的，就是好的。那么如果是十一的话，意思就是说你是分开，你是量。如果是好的话，那应该就是十加一，对不对？那十加一的意思就是说，你测试过后，你还是一，你还是光明的，你还是开始的。但是如果是反过来是不好的话呢， 那么如果一是开始，十一就应该是结束。如果一是光的话，十一就应该是暗。所以从十一，从十几号，就是前面一到九的相反。OK， OK， 所以十一是什么？结束，黑暗。OK， 十二呢？二是分开，十二就是什么？二是分开，十二就是联合。OK， 那三是顺服，十三呢？啊，十三就背逆呗。一个是顺服的，顺服的相反是什么？背逆，对不对？是不是？十四呢？啊，十四是权柄，对不对？十四是国度。那十四是什么？倒过来，就是屈服，对不对？而不是掌权，不是管理。哦，一个是主人要管理的，有权柄的，十四就变成奴仆了，就是顺，就是奴，就是仆人的意思。
什么？
仆人的仆人，做仆人的意思。因为四是掌权，对不对？管理，对不对？那十四就是倒过来嘛，你不是管理人的，那你是顺从人的，你是做仆人的。OK， 了解。好，那五是施恩典，对不对？祝福。那十五呢？啊，被祝福。就做主了。OK， 好嘞。那十六呢？十六是人，对不对？人是属肉体的，十六就是属灵的。OK， 七是完全的，十七就什么？不完全。八是重新开始，我讲得很快啊。十七是七的相反。完全的数字，所以十七就是倒过来就不完全。OK， 如果你在意象当中，你为一个地方祷告，或者为一个人祷告，你就看到十七这个数字，你就问老半天说十七是什么意思？就是他还不是，不是完全，好不好？了解我在讲什么哈？这个仅供参考哈。那十八呢？十八重新开始，重新结束，呵呵，结束了，或者是说八是割礼，对不对？十八有个好的地方，就是重新穿上。你说八，你可以说是脱去旧人，十八就是穿上新人，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十八有好的，也有不好的。OK OK， 这个。我们要知道数字代表的意义不是永远是同样一个解释，我们在意象解释的当中一定有它的机动性，是 dynamic， 你不要把一加一等于二永远带进去，那个是不对的哈。你要知道每个数字它有些时候代表的意义是好的，有些意义是不好的，就像这个18跟8，对不对？八你可以说重新开始，但是你也可以说是受割礼，是把它怎么样脱去老我的生命。十八呢，重新开始就重新结束，重新结束就是说不是重新结束就马上结束，根本没有重新就结束了。那但是呢，另外一个就是你穿上新的，穿上新的东西。OK， 这是十八。OK， 那十九呢？九是什么？丰盛。十九就是。荒凉。Okay， 了解。荒凉，荒凉，我的普通话荒凉，听得懂吗？荒凉，荒凉，凉凉荒凉。你也可以讲说我在祷告，比如说我在为一个人他的生意祷告， 祷告祷告突然来一个十九，糟糕。所以你要特别为他来祈求，主啊，你将丰盛恩典高抹他。那讲到这里，我要问大家，如果说你真的在为一个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他说请你为我的生意祝福，你就祷告祷告祷告，突然之间十九的数字跳出来，你要怎么祷告？
就
为
祝福
啊，
丰盛，
应该是丰盛，可是你看到的是十九，
扭转，
要扭转，所以你要怎么祷告？
去掉一，
去掉一，啊，去掉一，没有问题，你要，不是，你要很忠实的 ，OK， 不要神给你看到十九啊，你就用九来发话，你不是忠心于上帝给你的启示。那你要怎么为他祝福？啊，要宣告主耶稣，我感谢你。现在光景不好，但我求主赐下丰盛给他，扭转他现在的情况。在人不神，在人不行，在神凡事都行。因为我们做先知启示的，一定要带给人怎么样？安慰、造就、全面，对不对？这叫做先知启示吧。是不是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三节有没有？我们现在在新约里面讲的都是安慰造就劝，就是你看到不好的东西，你要为他祝福。那你会问神说，我怎么为他祝福啊？你明明是很差的。那我们有些人他就说，明明就很差，就是说奉耶稣名宣告你这个事业完蛋了，你趁早关门好了，你可以这样祝福吗？荒凉了，在那边还死守的，趁早关门啊。那你这样一讲的话，人家没有，本来还有点希望，被你一讲就没希望，对不对？你要这样子祝福吗？我也祝福不出来啊。但是你在那边讲说，原来就正是你需要上帝祝福的时候，所以你可以加一句：上帝，你要在他的困难的时候扭转他的境遇，让他知道谁是耶和华。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里面你祝福的方式可以让他否极泰来，可以让他重新认识我们的神，可以让他在困境当中知道原来耶和华神没有离开他。可以，先知启示就在做这个了，你知道吗？所以刚才有人说，哎，你用酒来祝福他，其实我告诉你，真正的研究下去真的是有道理的。就是最差最差最差的意象你看到了，好像有蝗虫来吞吃啦，OK， 他的财务就越来越少啊，本来是十块橘子，或者我们讲十个橘子，突然之间只剩下一个，我被吞噬剩下一个。我告诉你，那个时候呢，你就要宣告奉耶稣基督名，蝗虫所吞噬的，神你加倍还给他。但你要知道，你要尊重上帝给你的启示，但是你要配上你的祝福，这是上帝的感动。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我们人都需要上帝的祝福，对不对？就在最困难的状况当中，更显得出上帝的恩典。阿门。那是你做祭司的责任的啊。我讲的可能太深了哈。我们祷告殿呢、啊？祷告殿就是宣告，宣告什么？宣告上帝的话，宣告从神来的领受。啊，你看到不好的意象的时候，你要宣告好的还是不好的？你要宣告说，虽然怎么样，但是我们相信上帝的祝福不会离开我们。主啊，我们要在什么地方得罪你呢？求主来怎么样赦免我们。代祷的就是不破洞的。我们大家一起说，我们代祷的是不破洞的。
我们代祷的是不破洞的。
Amen。 以西结二十二章里面有没有？哎，看一下以西结二十二章，看看啊，在哪里哦？三十节，以西结二十二章三十节。来，我们来一次。我在他们中间。好，以西结二十二三十节，我们记下这个事。来，我们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与人，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
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
所以这个是神界先知以西结所讲的一句话。他说，我在通国里面找不到一个代祷者，找不到一个不破口的。 我们今天在24小时祷告殿里面，弟兄姐妹，你们如果来这边参与这个侍奉的，我告诉你们，你们是被呼召做捕破洞的。这个地方他讲说重修墙垣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在古时候，我们的坚固的城墙，对不对？我们中国古代不是有很多很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吗？他们那个城墙有没有死守的，不要让敌人进攻，有没有？我们中国古代最有名的就是襄阳城啊，湖北的襄阳城啊，常常都被那个金兵围绕了好久好久，然后死守不肯放弃。为什么？他们的城市固若金汤。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墙壁没有一个破洞，因为一破洞的话，敌人就在那边猛撞那个破墙破洞，他就可以怎么样，强攻进来了。你强攻进来了，你城墙再怎么坚固，就被敌人攻灭啦。所以我们的神是寻找一个人要来怎么样不破洞，就是你啦。所以请你跟旁边讲，你是不破洞的，我也是不破洞的，你是不破洞的。你要是看到我生命当中有什么破口，请你为我补一补啊！请你跟妈妈讲，你要是看到我生命当中有什么破洞，请你为我补一补啊！你说的。我们祷告殿的守望一定要同心合意，补破口。哎，补哪一个国家破口？哎，国家大事，哎，国际新闻，关于以色列的，关于中国的，关于任何国家，你有负担的，你要为那个列国守望，对不对？如果神摆了一个负担放在你里面，比如说你为缅甸，或是比如说任何一个国家，那缅甸发生的事情你要去关心，对不对？还有是通过什么同性恋法案，你就赶快，那是不是一个破口？很大的破口，所以你要为他祷告。你了解我意思吧？哎，你是捕破洞的，真的，这带刀者啊，带刀者就是捕破洞的。他们国家不晓得如何认罪悔改，你呢，你就代替他了。那捕破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说你是一个带刀者，你就站在那个破洞面前。敌军到你面前来，你就说想都不用想，除非你把我杀了。你知道这是代祷者，所以代祷者真的了不起，代祷者就了不起。然后站在那个破口当中宣告上帝的恩典，弥补这个破洞，我们这个国家对神的亏欠，我来代替你们向主求饶，向主求恩典。这就是你们新约的祭司要做的。哈利路亚，代祷者了不起，真的了不起。所以很快的，已经从1到19了，对不对？那20是什么？2是什么意思？分开，分别为圣。十是什么意思？试验，分别为圣的试验。好的，成功了。所以呢，我们一般来讲，你看到二十的时候，就是成圣的道路，成圣 ，perfect， 好的，因为你是被分别出来成圣，因为通过试验，你被分开来。所以二十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一到二十会了之后。我们来讨论一下圣经上某一些特别的数字，你就可以这样看。比如说153发生在哪里？大鱼，对不对？153，那你153你怎么解释？153啊，我先问100是什么意思？100是什么意思？100其实是很丰盛，百倍嘛，百倍，所以100应该是丰盛的，而且是多的意思。那你要看5是什么意思？祝福。3是什么意思？ 顺从。那153条大鱼被在约翰福音21章出现的时候，对于彼得来讲那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圣经突然之间就把153放在那个地方？这个历史历代也让大家猜破头啊，想破头。后来我们去以色列玩哦，那个以色列的犹太人他跟我们讲说153意思就是说他是神，耶稣是神啊。那意思，因为他每一个数字都是用希伯来文有一个数字的代表，数字不是数字，他的字母就有一个数字，所以153对他们来讲意思就是说他是神，就是耶稣是神的意思。这个从一个希伯来文一个原文里面去理解。你们有没有去过以色列？盼望有一天神在他的时候带你去哈。那153是个，但是我们刚刚所学习到153什么意思？153是什么？请问彼得是什么夫啊？
渔夫。
渔夫，感谢主。意思就是说，你是153条，彼得对彼得来讲 ，OK， 只要他顺从，神会给他祝福，让他有百倍的收成。彼得那个时候顺从吗？那个时候还没有顺从。彼得三次不认主，对不对？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21章把他怎么样？把他挽回来了。153条掉到以后，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有没有？耶稣煮了鱼吃完了，然后就问西门巴约拿，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有没有？耶稣说你知道我爱你啊，有没有？问了几次？
三次
yeah。 所以意思就是说，在那种没烟味的过程当中，在那个炭火的当中，彼得一定想到他在炭火的当中三次怎么样不认主啊。现在在闻到同样的味道，耶稣跟他讲说你爱我吗？爱你，爱我吗？爱你，爱我吗？爱你，顺从我，我要祝福你，是有百倍的收成。这是对彼得的信心，就是这样。好了没有？318是什么意思？318在圣经中哪一个故事？亚伯拉罕的仆人们总共有几个？318人去追谁呢？去追那些掳走谁呢？罗德。OK， 为什么是318？318是什么意思？三是什么意思？顺服的。18是什么意思？啊哈！谢谢。18是什么意思？啊？有两方面，对，新的开始，很好。还有呢？或者呢？你先不要把18，你就变成300+10+8，你从310跟8开始。你看看十是不是试验？八是什么？重新开始。三是什么？顺服。所以他对那318人的意思就是说，我有318个人同心合意的经过这个试验， OK， 他在试验当中顺服亚伯拉罕说你们去追嘛，318个人，然后八你要重新开始，就把罗德他们全部掳回来，有没有？然后他就献上1/10，有没有？这个是在创世纪14章里面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故事， OK， 318个仆人，你知道318人，请问他的敌军有多少人？你猜猜看，圣经上没写，对不对？圣经上有写几个国家不止300多人啊，搞不好是以少胜多，所以这是一个奇迹啊。但是为什么圣经要把这318这个数字写出来？有它的意义在，对不对？还要重新开始，对谁讲是重新开始？
罗德
是重新开始。300人是顺服试验， 重新开始。318人可不可以有一个人途当中绕跑？我说我不要去，我不要去。敌人可能千千万万，大概应该是几千人啦、啊。但是我318人怎么去捉呀？怎么去跟人家拼命？为什么他要讲318人？就是要告诉我们，他罗德他要一个重新开始。可是罗德的重新开始有没有重新开始？没有，因为罗德他是住在索多玛里面，到最后索多玛的罪恶让上帝来毁灭。好，那我们数字大概就讲到这边了。为什么要讲数字呢？是因为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在异象异梦当中也会碰到一些数字的问题。真的会碰到一些数字的问题，比如说你在意象当中，你看到7个橘子，除了橘子的意义之外，你要看那个数字的意思，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了解了？哎，你要想说这数字到底什么启示，好不好？了解了？了解了？你们这种课不知道，今天神感动我跟你们分享，反正盼望对你们有帮助，好不好？我们要到什么时候结束啊？你们要不要休息一下，还是我们继续下去？再继续下去，可以啊、哦，可以吗？
可以。
OK， 好。数字方面的应用，大概就是说，我们可以或者是说，我们再来谈一谈一些数字上，好不好？比如说144000人，144000是什么意思？144000在哪？啊，启示录，启示录里面写什么？啊，启示录是什么意思？144000，14是什么意思？四是什么意思？啊？啊哈，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启示录。144000出现在两个地方了哈，一个是在启示录，应该在第5章吧？啊，不是第5章，对不起，应该是第7章。啊，144000人哈，144000人哈，各支派当中受印的数字144000人。好，弟兄姐妹，你是那144000人当中的一个吗？不知道。因为这个是很隐藏的，为什么是144000？144000是一个固定的数字吗？很难说，不晓得哈、哦。那我们先不管，我们先来看什么叫144000。好，144000，14是什么意思？
仆人，
仆人啊。OK， 请看第3节，他说什么？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应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对不对？所以144000是仆人。144000很简单的解释，14是仆人，4是做什么的？掌权的嘛，哈、啊，所以144000你就知道这意思了。原来是仆人的要掌权，哦，感谢主，豁然开朗呀。嗯，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啊，知道这意思吗？哈，所以以后有人问你说144000是什么意思，你就可以很高兴的告诉他，是仆人要做王，要掌权，好吧？阿妹，阿妹对呀，哦，感谢主。还有什么数字啊？276，什么意思？圣经上的数字哦，在使徒行传里面哦，你不知道什么意思？先想想看是哪一段故事哈？使徒行传276是什么？啊？276。 在使徒行传很后面，很后面。
二十七章三十几节。
三十七节，哈利路亚。276。好。276是什么意思？276的后来是什么样？有没有一个人死掉？
没有。
那276是什么意思？276是什么意思？分别为圣出来的，完完全全的人都被拯救了。276就是这个意思。他们是被分别出来的，完全的人被拯救了，就是这意思。 OK，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早上我翻了一些圣经，我看到一些数字，想想也很有意思。好，我们来看历代志上25章。因为我在想到说，神啊，你对这个祷告殿有什么信息？神就让我先去看历代志25章。那你们歌颂赞美神的有288人，就是历代志上25章的第7节，288人。288，有没有288个人？有没有善于歌唱？他就是历代志上25章第7节，有没有？有288人，有没有？
有。
好，请问288你要怎么解释？分别出来的这些人当中，他们要歌颂赞美上帝，对不对？他们有新的生命，重新开始，而且他们是什么？他们是割去老旧的生命的人。OK， 是被神分别出来。OK， 被上帝特割礼的那一群人，他们在圣殿当中昼夜颂赞我们的神。OK， 所以每个数字它都有一些意义，你可以看的。288，为什么是288，而不是287，也不是289？为什么？288，好不好？哈利路亚。他这边分24班，对不对？24什么意思？二是什么意思？分别出来。四是什么意思？权势、掌权，对不对？管理、宣告上帝的国度在我们当中，对不对？24班，为什么是24？就是这个意思。很简单嘛，你几个字把握住了以后，你就知道神的心意就在这个数字当中。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感谢主，这种数字的道，我今天是第一次讲的，我从来没有在其他地方讲过，你们是第一次。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耶稣。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是12支牌？联合，为什么将来12使徒？耶稣说：“你们要跟我一同坐在宝座上，对不对？你们要跟我一同管理，有没有？十二就是联合嘛。你可以讲说，哦，原来这就是联合政府，12个支派，12个使徒要坐在宝座上，对吧？有没有？好，有没有？感谢。那24也是一样的道理嘛， 对不对？十二个支徒，十二个支派，新约跟旧约加在一起了，有24个长老，有没有？
有。
OK， 了解了。他们是分别为圣出来的人，要一同掌管全宇宙，统治在全宇宙。好的没有？还有没有什么数字？想到的数字哈，我们来了解一下。啊，
七七四十九喜年。
哦 ，OK， 好。七是什么意思？
完全
的意思。七七四十九，喜年就是第50年。五是什么？赐福。神要祝福，对不对？为什么每50年是喜年？因为在经过了祝福的循环当中，十是什么意思？啊，
试炼，
看看你们是不是遵照神的律法、神的旨意之后，我要祝福你们，所以有七年。但是因为七年 ，OK， 七年是这样的，七年其实有很有争议啊。今年是不是七年？
是的。
我有不同的意见。但是这个不同的意见呢，意思就是说，不是所有的犹太人，也不是所有世界上的人同意今年是喜年。我的理由比较简单，我的理由 ，OK， 或者应该这样讲说，喜年是，喜年的定义本身哦，就有争议，到底是第49年还是第50年？这个在犹太人当中一直在争议啊。到底是49还是50？意思就是说，最后那一年的安息年是不是算息年？有人说那是安息年完之后才是息年啊，所以那是第50年。OK， 所以49、50、49、50当中呢，大家就不知道，不晓得。这个是第一个有争议的地方。第二个，你息年算，今年是息年，然后你要往前推，对不对 ？OK， 那往前推，往前推，往前推，那推。贴到一个地方呢，他对如果说是50年的话，有一个地方呢就不太合圣经了。怎么讲？当耶稣基督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对不对？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报告被掳的释放，对不对？那个受压制的出监牢 ，OK， 然后呢报告神悦纳人的。OK， 当耶稣基督宣告这句话的时候，我认为那一年就应该是什么？那一年就应该是喜年，否则的话没意义吧？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但是耶稣基督宣告那一年喜年是哪一年？啊，是公元28年。如果是28年，如果你是算喜年是50年的话，加2000呗，下一年的喜年应该是2028。不是2015开始，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你不要说哦，今年是新年，那你要问新年怎么算？新年的算法不是统一的，就是很多人说今年是新年，那你跟着讲新年新年，哇，那你想想看嘛，耶稣基督宣告的那一年是公元28年，我蛮确定的，你再加2000，应该是2028。所以还有2个安息年之后才是新年，这是我的算法了。但你不一定要接受，因为这个跟真理、基要真理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你说新年新年就新年 ，OK， 但对我来讲，新年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耶稣说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喜年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哈，我们看一下立位记哈。利未记的25章，25章哈，我们看第10节哈，利未记25章第10节，好吧，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一次。第50年，你们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 这年必为你们的喜年，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第五十年，这作为你们的喜年，这年不可耕种，地中自长的不可收割，没有修理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因为这是七年，你们当作圣年，吃地中自有出产的土产。好，继续念下去十三节，来。他在这边主要就在讲说，地跟人都要在七年的时候得什么？得自由。他一定要让你地跟人都要得自由。OK， 那地跟人自由的意思就是上帝七年设立的意义。所以人得自由是耶稣说，今年是喜年，你们开始得自由。对他宣告的那一年一定，我相信一定是应该是七，否则没有意义。而且我相信他宣告的时候就是祝棚节的时候，因为七年就是从祝棚节开始算。在其他的地方还有算到那个喜年哈。好，待会找到我再跟你们讲哈。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是我的算法啦，你就说你就参考一下哈，就是说，你就说那个刘牧师讲，就是新年应该是2028，那你们要当今年当新年也没有关系，哎，那我请问，当耶稣说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那我请问，在喜年的时候呢，你跟人家买的东西，你这个人呢要宣告自由，请问是不是现今的基督徒只有在喜年的时候才会被宣告得自由得释放，是不是每时每刻？所以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来讲，你天天每一年都是喜年，了解我的意思吗？
是的。
Amen。 了解了哈。但是当耶稣基督他宣告那一年是喜年，那才有意义啊。如果说耶稣说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那年不是喜年的话，那下面有人讲说，哎，喜年还没到啊，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所以我的立论就是说，如果那一年是喜年，那接下来两天应该是2028，好不好？这是我的算法了哈，可以接受就接受，不可以接受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天天是喜年，天天是安息日，天天是安息年，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了恩惜，我们在耶稣里面得到了自由，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了释放。 Amen。 所有旧约的预表都指向谁？耶稣基督。 Amen。 所以我们庆祝喜年可不可以？可以啊。我们不庆祝喜年，我们天天庆祝可不可以？可以啊。如果有人说他要去遵守安息日，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啊，事实上现在在国内好像掀起一股啊过犹太节期的风气，有没有？
有。
先不要问对不对，有人认为该守，那你们去守，但是千万不要说你们不守的你们有问题啊，千万不要这样子，好不好？哎，有人看日日都一样，有人看某一天比较特别，有没有？这是保罗讲的。是保罗讲的，然后你要看那一天有意义，那你要守安息，那你去守吧。但是你千万不要说你不守的人不对，好不好？你个人的领受 ，OK， 你要禁食那一天，你要什么工作不做，就像守跟犹太人一样 ，OK。我就要跟你讲说，你小心，你不要回到旧约去，你现在在新约啊。但是你要这样，那是你自己个人领受，上帝祝福你没有问题，但你千万不要说别人错。这就是我的立场。有很多人问我说， 刘牧师，我应该怎么面对这样的事情？我说他要感动他就感动，但是他不要强迫人跟他一样。OK， 哈利路亚，每一年都是喜年，每一年都是安息年，每一天都是安息日。Amen， 就是这样嘛。了解我的意思吗？有人说我不要吃猪肉哈，哎，没关系，他有这种感动 ，It's OK。OK， 那你不要说你们吃猪肉人都错。我的女儿没有了，对不起。那他有感动，他不吃猪肉，那是他说我尊重他，他也尊重我啊。他说啊，你吃猪肉没关系，但是我的感动是不要吃猪肉的，可以啊。你们当中有没有人感动不吃猪肉？有一些嘛，哈，也要感谢主啊，很好啊，我们有同伴啊。但我们同伴聚在一起说，哦，他们吃猪肉，他们也不能这样讲，对不对？我们都是上帝的肢体，哎哎，竭力保守圣灵所赐什么合而为一的心，哎咩，他那边你我有不同的看法，你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神的肢体，主的肢体，哎咩，这就是我的立场，好不好？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是活在新约嘛，所有节期的预表都是耶稣基督嘛，耶稣基督我来了，完成了律法，对不对？成就了，过去都是影儿，影子，如今却是真体，是耶稣基督，耶稣来了，赐给我们自由了 ，OK， 所以呢，你要去守，那我只能说。祝福你，但是千万小心哦，不要说你守了以后就特别属灵啊之类的事情，没有，因为耶稣毕竟是我们的主啊。所以我们要有新约的认识，但是我们包容，我们宽容，好不好？那有些人他一定要这样做，是因为他有些特殊的理由，包括吃东西，人家觉得这个会沾染 ，OK， 那我们就。不要让他有被沾染的习那种猜疑啊，那他叫愿意这样做，我们就祝福他，好不好？我们要感恩啊，我们没有这个问题，但是我真的觉得哈，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呢是很大的，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你要说我说的这句话一定正确的，那要小心。我们说的话有一句话，有几句话是一定正确的。就是三位一体的神的观念，耶稣是你的神的观念。Amen。我记得在杨老师杨院长这边讲过了，因为我以前那个附近有一个牧师来问我一个问题啊，他说你的神叫是谁叫什么名字？你的神是谁叫什么名字？他这样问我，一个牧师。我跟他讲耶稣基督啊，他听了以后就。跟我辩论起来，他说不是，他说耶稣是神的儿子，我是神的儿子，不是耶稣吗？他说不是，好，然后他还跑来我的教会，开了一个大车子，你们都被骗了，就发生在我教会，你们都被骗了，耶稣不是神，耶稣。你有没有发现到这种事情啊？我说这种事情我们绝对不能容忍，对不对？
是的。
那我们敬拜的是什么？那如果耶稣不是神，你为什么每天都要敬拜赞美他呢？你要歌颂他呢？你要称颂他呢？直到永永远远呢？你为什么会做这种事情？如果他不是神啊？既然他是神，那你就承认嘛。我信的是耶稣，耶稣就是我们神嘛。我说牧师啊，你根本不相信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嘛，太初怎么样？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这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你都不相信了，那你的信仰跟我的信仰是不同的嘛？我没有办法跟你站在一起，你知道我的意思吗？这一点上我是斩钉截铁的，我说你不要再来了，我也不欢迎。了解我的意思吗？除了很多很多。其他的看法没有关系，你知道领圣餐有多少种吗？你有没有看过有人剥饼之后，是沾那个葡萄汁来吃的？有没有？
有。
那你说这样子不合圣经吗？我不敢讲。 领圣餐，你都领圣餐，每一个他都有他的历史背景，你了解我的意思吗？这点我们就不要去哦，洗礼还有点水礼，还有敬礼，有没有？
嗯，
我们三次教会是不是点水礼？
嗯，
哎，哎有敬礼，有没有？哎，这个就产生很多的问题，有没有冲突？我跟你讲，点水礼有没有道理？它有它的道理，它有它的圣经根据。敬礼有没有它的道理？有它的道理。哎，我告诉你，还有一个更妙的，还有一个是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的，还是奉耶稣的名施洗的？这个有没有造成你们的问题啊？你们都没有吗？哈。哈利路亚，感谢主。我在其他地方有争吵了，奉耶稣的名受洗的跟奉父子圣灵的圣名 的人分开来了，然后互相指对方是异端的。那我说，那奉耶稣的名受洗的有没有他的根据？
有。
使徒行传里面所有的那个记载全部是奉耶稣的名受洗。那为什么要奉父子圣灵的受洗？因为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我让他这个人打架了。我说这两个东西对我来讲我都可以接受，你不要说我奉耶稣名受洗的，哦，我到了一个奉父子圣灵名受洗的教会，那个牧师就说，哎，欸，你这个不对，我们重新再洗一次，或者是反之呢，哎，你是父子圣灵受洗的，跑到一个奉耶稣名受洗，哎，来你这个不对，奉耶稣名受洗，可不可以这样子？
可以。
你这样会造成什么？就是说 这方面有没有根据？都有根据。哈利路亚，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包容，但你不要指责对方错。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有我们的底线啊。耶稣是不是神？是不是底线？是一个很重要的底线。几乎所有的异端呢，八九不离十，就跟耶稣是不是神性，有是不是神这个问题扯上关系，所以你这样底线抓住了，其他的洗礼什么洗，奉谁的名，当然你不能奉其他的名啊，一定是耶稣或者父子圣灵的名，对吧 ？OK， 你的洗礼呢，你的圣餐呢，你要怎么拨饼？那有人用一个杯，有人分杯，有没有关系？没关系。哎，拨饼拨完了以后，剩下来的是不是？要吃掉还留到第二天早上，哎，这个可能就有人争议，有些人要留到第二天早上，那全部吃掉，因为每一天的饼，每一天的恩膏，每一天的生命都是新的，对不对？
对。
旧约记载，你吃羊羔没有吃完的，就第二天就怎么样，烧掉吧，了解这个意思吗？可以有很多的不同，但是我们都尊重，好不好？因为都有它的道理在了。然后我在中国其实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哦，这个喝酒的问题就麻烦了。可不可以喝酒？
可以
。你要是到山东去，你就完了。我告诉你，山东的弟兄姐妹告诉我说不可以，他规定教会规定不可以喝酒，为什么？所以你们怎么那么霸道啊？圣经上没有说不喝酒，哎，圣经说不醉酒，哎，哎，可是你知道吗？我们要尊重当地，当地有各样规定，有他的道理。他说啊，刘牧师你不知道，他说我们山东人好客，我跟你喝酒，你如果不喝是醉醺醺的，你不够意思，你不够朋友，所以只要你一喝第一口的时候，我非把你灌醉不可。那是他当地的风土人情，了解了。所以呢，教会说那好，我们不要醉酒呗，就规定，就跟人家讲说，对不起，我是基督徒，我不喝酒。所以这样规定下来之后呢，这个就变成一个习惯。所以你到山东去的时候，特别是济南啊，其他地方有些地方好像有一点变化，但是不管什么，你就尊敬当地的教会，当地又说不可以，就不可以。他一定有他的道理，你不要说明明圣经讲，他有他的道理。弟兄姐妹，我们就尊重当地的，好不好？我带你们看一节圣经，马太福音十八章。 还是十八章，才讲到老鼠，看看十八章哦。我要应该讲十六章吧，我们先从十六章开始。好，我们十六章开始，好吧？哎，十六章十九节，十六章十九节哈。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九节，好，弟兄姐妹一起来读一次，来。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弟兄姐妹，什么叫捆绑？什么叫释放？为什么神耶稣基督把这样子的钥匙交给了彼得？当然是彼得是代表教会，教会说你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那弟兄姐妹，你要。我要告诉你们，每一间教会都有捆绑跟释放的权利。在济南的那个地方，他们说不要喝酒，就不要喝酒。你到河南去，他们说可以喝酒，不要醉酒。你了解这个意思吗？你在那个地方，你就不要跟他们喝酒，一滴酒都不沾，免得跌倒他们了，绊倒他们。你了解这个意思吗？但是他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他们有些的人就指责喝酒的所有的基督徒，他说你们喝酒是不对的，那这个就怎么样，矫枉过正，明白没？你知道我们要有一个平衡，了解我的意思吗？ OK， 所以他的捆绑释放是在他的地区里面，他不能够扩散到每一个层面，那是跟圣经上有抵触的时候，好不好？你知道我的意思吧？所以你到山东去，有些地方他不让你喝酒，你就真的就不要喝酒，好不好？了解，可以吗？他们有他们的历史背景，因为当地的文化，喝酒就一定要喝了你醉醺醺，否则你不够朋友，或者是说我不够朋友，不让你灌得醉醺醺的，了解这个意思吗？哈。所以他们一定有他们的文化，一定有他们的原因的。我们就尊重当地的文化，好不好？当地的风俗，了解我在讲什么吗？哈，了解了，感谢主。当然还有一些什么吃血的问题啊，常常有问题嘛，有没有？有人说可以啊，凡物洁净啊，啊，现在不行不行不行不行。那在不行不行不行的人当中，你要不要吃啊？为了爱他，我们就不吃呗，好不好？感谢主。有些人还是不喜欢吃祭偶像的东西啊，就为了他我们就不吃嘛，好不好？可以吗？可以的，感谢主。哎呀呀，感谢主。所以啊，喜年，我们再来看看喜年好了。既然提到这个喜年哈，因为我认为是2028，那我的原因已经告诉你们了。好，那啊，因为那我再来问你们一个问题好了，这个问题其实是蛮严肃的问题。好，主耶稣基督到底是哪一年被钉十字架？主耶稣基督是哪一年被钉十字架？33年。 OK， 这是一个数字哈。37年，哇，
37年和30年，
OK， 我讲今天我下面所讲的15分钟哈，我们12点结束好不好？
好，
可以吧？啊，我上面所讲的是我个人的意见，那你们供你们参考。虽然我自认为我查考的非常的严谨，那请你看哈，马太福音12章，这里面有一些的观念。可能你们从来没听过，不过我要在这个地方呢讲比较清楚一点哈。马太福音12章哈，我们去看哈，40节就好。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
因为马三日三夜在大雨怒波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
好，这句话呢，把很多的神学家搞混，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解释一件事情。因为现在呢，大家都认为 耶稣基督是礼拜五下午三点钟被钉死亡埋葬了，对不对？然后第三天复活是礼拜天一清早就复活，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在主日的早上，就是复活得胜的日子，我们来聚会，有没有？请问有没有三天三夜？
没有。
有没有？
没有
啊，怎么办呢？糟糕了，耶稣的话有没有讲错？糟糕，怎么办？怎么办？对，耶稣基督到底是礼拜五下午受死，还是礼拜四下午受死？最后的晚餐是什么日子？最后晚餐，我告诉你，我很快告诉你答案了，我就十分钟了。我的答案是礼拜三晚上，耶稣基督吃逾越节的晚餐。当然，这个逾越节晚餐还有个很重大的问题啊，我待会再问你啊。如果说是礼拜五受洗的话，最后晚上应该是礼拜四，对不对？那我现在告诉你，应该是礼拜三晚上，然后礼拜四下午耶稣受洗。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对安息日的定义不一样。安息日的定义是不是了解犹太人的文化的，就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包括天主教。因为当初他制定的就是礼拜五晚上是受难日，有没有？然后礼拜天就复活了。因为他们呢不晓得犹太人呢，原来安息日有两种，一个是每一个礼拜的礼拜五晚上到礼拜六太阳下山的时候，那是每一个礼拜都有一个安息日，对不对？那个就是第六日，不是第七日，我想是第六日还是第七日？第七日。然后礼拜六的礼拜六晚上到礼拜天的太阳下山是第七日 ，OK， 所以是那个第一日，对不起，
第一日，
哎，记住，所以第七日安息日是礼拜五晚上到礼拜六下午太阳下山 ，OK， 这是每一个礼拜有一天是安息日，但是还有一个叫做节期的安息日。那凡是你在圣经上读到圣日的那一个圣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那一天也叫安息日。OK， 安息日什么时候呢？你看啊，出埃及记十二章，弟兄姐妹，你圣经一定要熟，一定要读你的旧约。如果你不会读旧约，你根本就麻烦了哈。哈利路亚，感谢主。好的，对呀，谢谢耶稣。好，我们看十二章的我们从十五节开始哈，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好，我们一起来读哦，来。
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因为从头一日起到第七日为止，凡吃有酵之饼的，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头一日你们当有。
好，停在这边。圣会的意思就是严肃会，就是什么工都不可以做，那天分别为圣，就是安息日。这个是所谓的节期的安息日。OK， 第七日也有圣会，这两日之内，所以就是第七天的也是一个圣会。但是你知道，逾越节的那一天是跟着阴历走的，所以逾越节可以发生在任何一周当中的任何一天。所以逾越节当天开始，那一天第一天开始就是圣会，那一天就是除酵节的第一天。所以耶稣基督在圣餐的时候，耶稣基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吃的饼一定是什么？一定是无酵饼。所以我们领圣餐的时候一定是什么？无酵饼。那我们说啊，我们今天就随便拿个面包拨一拨，我说这样未免也太失去那个意义。无酵饼有些意义啊，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里面有提到，我们个人要诚实做无酵饼，有没有？ 要诚实无为的无效饼。为什么？因为无效的意思就是不要有罪的意思，不要让罪在我们身上。那第一天呢是盛会，就是安息OK， 所以呢耶稣基督他的这里还要解决另外一个问题。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从14号晚上，你在念18节，逾越节跟无效节，我刚刚讲的是无效节的第一天是盛会。 OK， 好，你看啊，18节在这，从正月14的晚上直到21日晚上，你们要吃无效饼。好，请问这个地方就是犹太人常常把我们搞混的地方。请问正月14号的晚上先发生，还是正月14号的白天先发生？
晚上先发生。
所以正月14号的晚上开始就吃无效饼，那个是逾越节。无效节就是接着第一天，有没有？逾越节过完以后，第二天就是逾越节，无效节要吃无效饼七天，有没有？接着这个逾越节14号晚上的那一天晚上开始，总共吃了八天。OK， 所以耶稣基督最后晚餐的时候，正是14号的晚上，他要在14号的黄昏，有没有？你看第六节哈，黄昏以色列要把羊羔怎么宰了，有没有？所以耶稣基督在14号的晚上先吃了无效饼，过了逾越节，然后到14号的黄昏才被杀，有没有？这个时间点大家知道吧？因为14号的晚上先过，因为他们是有晚上有早晨，他们一天的开始是太阳下山嘛，对不对？所以14号晚上先开始嘛。OK， 所以14号的黄昏是下午的事情，是那他们犹太人一天的最后几个小时，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哈，所以那一天是逾越节，逾越节完了以后，第二天呢，那一天晚上就是盛会，就是无效节的第一天，那一天也是安息日。所以在这个安息日的过程当中呢，哎，你就知道了，耶稣基督就在地里面怎么样？三天三夜。所以呢，我先告诉你，礼拜三晚上耶稣基督最后晚餐，礼拜四下午黄昏的时候耶稣基督被钉了，被杀了，礼拜四的晚上开始做无效节的第一天盛会安息日，到第一天完了以后，接下来是每个礼拜一次的安息日，从礼拜五晚上到礼拜天，礼拜六黄昏下来，然后再过一个晚上，第七日的头一日，耶稣复活，三天三夜，了解？还有没有？从比拉多按照罗马人的记载，他从公元26到公元36，十年当中做犹太巡抚。猜猜看，逾越节是在礼拜四，就是礼拜三晚上到礼拜四，只有发生在一年，那一年就是公元30年，在公元30年那一年才有可能两次的安息日挤在一起，了解我意思吗？所以可以确定，耶稣基督是公元30年。那我再翻一节圣经给你们看，这个圣经是让你没话讲，在马太28章第一节，马太福音28章第一节，马太福音28章第一节，这个就是我所有论证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证据，可惜中文圣经、英文圣经都没有翻出来。请你看哈，马太28章第一节，他说什么？好，停在这里。安息日在原文
是多数。连续两个安息日，你去查考原文安息日，或者是有几个英文翻译，他把它忠实的翻出来，安息日是复数，两个以上，所以他过了两个安息日。OK， 这个就光这一节证据就告诉我们，这个就是耶稣死了之后过了两个安息日。OK， 可以了解。那那一年就是公元三十年，刚好十年的当中，只有公元三十年那天的逾越节发生在礼拜四。OK， 对我的推论就是三十年，耶稣死在十字架上。OK。所以我推论公元二十八年是耶稣基督讲那句话，他在祝棚节的时候讲那句话，刚好三年半。所以在我们对于我们对于这样的事情，我起码有这样子的了解。其实还有个问题啦，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他吃的饭有没有羊羔在上面？考考你了，有啊？耶稣基督他还没有死哎，羊羔还没有被挂在十字架上面，他怎么会先吃羊羔呢？ OK。我告诉你们，这个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啊！我很快的把答案告诉你们啊。犹太人哦，他们过两天的逾越节，有人可以早过一天，有人可以晚过一天。大部分的人都过第二天了，但是耶稣过第一天。在当时他们犹太人的风俗当中，有的人干脆两天都过，为什么？因为就是圣经上所写的太复杂了，干脆两天都过。所以有些人他第一天晚上就宰了羊羔吃了。OK， 所以这就是犹太人的风俗所带给我们的答案。你有没有想过，耶稣基督还没有被挂在羔羊上，为什么会说耶稣基督最后晚上是要吃逾越节的宴席？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有没有？现在想过会想说，为什么耶稣还没有被挂十字架上面？耶稣怎么成就这逾越节羔羊的这个预表呢？原来他们是连续吃两天逾越节的宴席，了解吧？好的，感谢主。你们今天知道很多秘密啊！感谢什么？所以我认为耶稣是公元三十年生的，那被杀的，那大概是公元前四年生的，所以所以有些人如果问你这些问题的话，你可以跟他讲说，有一个答案是这样，供你参考，好不好？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对耶稣基督有什么任何的怀疑啊。因为三日三夜，这个人只在地上三日三夜，是一个很大历世历代以来神学上没有办法解释，只有到最后我们才知道，原来犹太人的安息日不是只有每个礼拜的那个安息日，原来圣会也是一个安息日。那另外一节圣经再给你们好了，好不好？我看在那个约翰十九吧，约翰十九章，十九章三十一节。好，看哈，犹太人。
因这日是预备日，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好，就在这边。那个大日的意思呢，如果你看英文的话，那个叫做 High Sabbath， 就是一个大的 High， 就是特别的安息日。那一天为什么讲是预备日？原来是预备过于无效节的预备日，所以你就知道他那边讲说那天是安息日。那个安息日什么安息日？那个安息日就是指着无效节的那个安息日。OK， 所以呢，他们说，哎，赶快把这个求比大罗叫人打断他们的腿哈，免得失手在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面。好，所以那天是一个大的安息日，是预备日，预备什么？预备过无效节。所以呢，赶快就请他把他腿打断哈，让他要安葬。所以呢，耶稣就在逾越节当天下午，按着上帝的预定，正月十四号下午黄昏的时候，死在十字架上面。因为当天晚上就要开始过无效节第一天，那一天也叫做安息日，是大日的安息日。OK， 这个大日安息日就不是一般的每个礼拜的安息日，好不好？了解？就所以我们在圣经上的认识要很清楚，好不好？大日。所以你们有机会回去查考马太二十八章第一节，你要真的看到在原文那个安息日是多数的。所以耶稣是在地里面过了两个安息日，成就了三日三夜的预言。所以圣经的话是可以查考可以明白的。所以很不幸的，天主教的时候讲那个什么受难礼拜五刚好是不对的，他们也规定每一年都是礼拜五然后礼拜天，那也不对，因为犹太人的逾越节就是不是固定在某一个礼拜的礼拜几，他每一个都有可能的。好，所以你可以知道出熟节如果你去看利未记二十三章，利未记二十三章出熟节哈的第十节，利未记二十三章的第十一节哈，它无效节，然后一个出熟节。在好，我们起来读一下。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
摇一摇。
好，请记得哈，这个无效节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意思就是说无效节第一天就是安息日，安息日的次日 ，OK， 他要再摇一摇。那个是大祭司要做的事情，所以记得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跟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的时候，他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怎么样，我还没有升到我的神面前，怎么样？要去将自己献上摇一摇，献上摇祭 ，OK？ 因为他们当时的规定就是说，当大祭司要去献祭的时候，他不可以跟任何的人讲话。那个人是男性的，所以耶稣没有跟他的门徒两个人显现，他跟女人显现，他不会违背这个大祭司当时的规定。了解有这个意思吗？但是说你不要缠着我啊，我还要去见我的神。为什么？我要在安息日的次日，因为安息日的次日正好又是当每个礼拜的安息日。所以耶稣就在安息日的次日的安息日的次日，礼拜天早第二天，在礼拜天的早上去见神。了解了，感谢主，哈利路亚。我想我今天就讲到这边了哈，已经两个小时。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了解数字的意思。主啊，你让我们生活在数字五的祝福当中，因为神你祝福我们，我们也愿意祝福人家。主啊，主啊，我们也谢谢你让我们也知道喜年的意义。我们每一天每一年都是喜年，哦，都是安息年，哦，是的，主耶稣，我们每个礼拜每一天都是安息日，因为主你使我们安息，你使我们在你里面得到休息，你使我们在你的里面纪念我们曾经是为奴的，我们曾经是罪的奴仆，如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完全得到自由。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祝福这个祷告殿，还有我们这边的同工，这边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心被恩感，常常来祝福人，常常将神的恩典施予我的弟兄姐妹。谢谢主，我们也要承接新约的圣职，因为新约的祭司就是要祝福人的。谢谢主，你带领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更加的爱主耶稣基督。谢谢耶稣，你的恩典常常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
们。
阿们。